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句成语叫做无法无天，意思是罔顾国法和天理，妄自尊大，为所欲为。齐宏伟老师在提到低龄犯罪时担忧说，无法的背后是无天，因为人失去敬畏之心，就失去了道德律的约束，人眼中也不会有法，法就形同虚设。他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对神明的信仰，人一旦不再相信上帝，就会陷入人什么都可以做的道德危机。一个人连上帝的报应都不信了，法律也难免对其无能为力，因为犯罪的人都会有侥幸心理，不被发现不就行了。很多人犯罪了，不也逍遥法外？他倡议，专家除了要分析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外，还要探讨一下信仰和报应观念缺失的重要因素。说到这，唐曼，我想起小时候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缺乏的年代，没有读过书的文盲父母，常在漫长的冬夜里一边手中干着活，一边跟孩子们讲民间故事和奇闻异事。那些民间流传的故事里，大多蕴含着朴素的道德观和善恶报应观念，对幼小的心灵可谓是一种塑造。而如今追求功利主义的时代，遵守道德法则是为了达到某个获利的目的，比如诚信的目的不是做人本身就该如此，而是为了取得他人的信任，以获得发展前途或生意上能赚到钱。勤奋努力学习和工作，不是因为人生的意义与责任本身，而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能力，为了早早赚多钱就可以不用工作。在这种流行文化驱使下，幼小的孩童就被迫提前进入社会的赛道，家庭学校越发看重对孩子的学习技能与文化技能的培养，而忽视道德观念的培养和心灵的建造。如此产生大量拥有知识技能的空心病患者，一点都不奇怪。青少年自杀和犯罪的比率逐年上升，也无法遏制。当求人求己不如求佛，上学上进不如上香，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当寺庙里挤满年轻人的身影，你真以为心灵匮乏的孩子们找到了灵魂归宿，有了敬畏之心吗？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 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9章2到16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9章17节到10章第一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9章2到16节，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感慨的说了，蝗虫带着蝎子的能力从烟中群起而来，这个景象啊太可怕了。没错，根据约珥书的2章1到10节经文的记载，先知约珥说到蝗虫之灾，他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的一个预兆，这是说呀神的审判呢就快要到了。那么在旧约里边，蝗虫它是毁灭的一个象征，因为蝗虫啊它会毁坏植物，但是在启示录这里，蝗虫就象征了鬼魔他们的侵略，要残害那些不信神的人。这些鬼魔受到限制，只能够使人呢来去受痛苦5个月，这就表示他们仍旧是伏在神的权力之下。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发出疑问说了，蝗虫竟是撒旦所统辖的，难道神不管他们吗？这些蝗虫呢，看来是被撒旦所统辖的邪灵，他们并非是撒旦所创造的，因为只有神他才是万物的创造者。也许呢，蝗虫他们是堕落的天使，加入了撒旦背叛的行列当中。神他限制了蝗虫的力量，没有神的许可，他们便不能够来做成任何的事情。鬼魔在地上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要阻止扭曲或者是毁坏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认识鬼魔他们的恶行，使我们可以远离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邪恶的势力呢，千万不要过于好奇啊，免得入了迷惑。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4个使者被释放出来，他们将要行的事儿，你可知道？那么使者在这里呢，他们是指堕落了的天使或者是鬼魔。这4个不知名的鬼魔，他们是极其邪恶啊，充满破坏性的。但是要留意啊，他们是没有能力来释放自己的，也没有能力啊在地上来去作恶。他们反而是被神所捆绑，要在指定的时间才被释放出来，也只能够来做神所容许他们来做的一些事儿。那么或许呢，有人又会说了，到这里已经超过了1半人口被杀了，那么在往后又会如何呢？那么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这里有1/3的人被杀了，那么在6章7到8节已有1/4的人被杀了，那么因此世上呢已经超过1半的人在神的大审判中就被杀了。那么倘若神没有限制这个破坏的程度，那么可能呢会有更多的人被杀。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使徒老约翰在这里提到马军有20000000，竟然可以有这么多的人吗？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在约翰所处的时代呢，实在很难想象一支军队啊可以有这么多的人。但是在今天，有些国家和联盟啊可以很容易的就招聚这个数目的士兵。这支庞大的军队它是由4个鬼魔所率领的，前往杀死地上1/3的人，但是审判呢仍旧没有完结。4个天使被释放了，那么释放的人呢没有明说，看来可能是第6位天使。那么这4个天使呢，特别是为此刻来做预备的。约翰就清清楚楚地说明，那一刻是某年某月某日，连时辰都定好了。那么旧约圣经中提到过预定年月日，但是呢从来没有见过连时辰都定好了的。那么在希腊原文中，年月日时前边呢有冠词来领头，约翰就分明是在述说神那一个特别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审判世界，而这一次的方式是把人类杀掉1/3。那么1/3就表示数目呢很可观，但是呢仍不是多数，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但是呢还不至于把人类啊给全部的剿灭。那么4个天使被释放是专为这个大屠杀的目的而来设立的，但他们的特别职责圣经没有明说。 那么再往下看呢，我们就发现有马军20000，而实行屠杀的是马。那么最合理的推测呢，应该是四个天使啊，他们是领队率领屠杀的大军，马军的数目是20000。约翰说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那么就表示这个数目啊，它是一定的，而不只是不计其数的一个代表词。约翰没有说马军来自何处啊，或者是伯拉河外，又或许呢是由无底坑所出来的。启示录9:17-18，经文说，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那么很多人就以为这些呀是坦克车，那么他们怎么知道在大灾难时会用坦克车呢？这里啊是讲未来的事儿的。那么现在的坦克车尽管是精良的武器，但是我认为啊，在大灾难的时候会有更加先进的武器的。啊，请注意这一节经文的色彩也像骑士那么样的不寻常，火它是艳红色，紫玛瑙它是暗蓝色，硫磺它是浅黄色。那么根据约伯记的39:19-25经文的记载，在古时候啊，马它是上战场的一个动物，那么如今阴间在向人类来去宣战了。这些来自阴间的生物啊，都不是自然界的生物，很可能是鬼魔或者是被鬼附的。那么这节经文呢，就很真实的来去描述他们了。有一位学者他曾经这样来说，他说只要相信圣经经文所说的，就不必加上其他解释。他说的有道理。那么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启示录啊很难懂很难解释，那么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不信圣经。如果你单纯的相信并且仔细的研读，其实圣经啊是很清楚的。在大灾难期间，阴间的权势必定会兴风作浪的。那么这里所提到的三个灾祸都是非常真实的，火就是火，烟就是烟，硫磺就是硫磺。那么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啊，出现过这三样东西。我相信在大灾难时期啊，这个世界的景况会比索多玛跟俄摩拉还要更加的惨重。今天世人说到同性恋的时候啊，认为他们应当受到尊重。那么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同性恋是被人所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呢，神把他们给毁灭了。所以如果你以为神会让违逆自然的受造物进到天堂，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那个时候世上的三分之一的人口要被灭，三分之一的大自然也被破坏了，但是可怕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你还记得吗？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杀。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4:22经文的记载，追思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你看那个时候的人类啊，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启示录9:19经文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你看这些很奇怪的马能够用嘴来去杀人，那么最怪异的就是它们的尾巴。一般的马尾啊是鬃毛的，但是这些马的尾巴却像蛇，也是用来杀人的。你看这些可怕的马头和尾都能够来去伤害人，除了口喷火烟硫磺之外，尾巴又像蛇能够来去咬伤人。那么尾巴之灾正是接续着口出之灾，并且呢变本加厉。那么用蛇来去形容尾巴，那么就象征了魔鬼的作为。古时魔鬼跟蛇他们是相连的， 啊，也有人认为啊，这里蛇的典故啊，是出自帕提亚人他们的习惯，他们喜欢把马尾就卷作蛇的形状。尾巴之灾，同时呢，也叫人就想起了帕提亚人著名的马后剑。那么这一切典故啊，可能都是在约翰的脑中，但是呢，他所叙述的都不是这些枝节，而是撒旦的汹汹的来世。启示录九章20-21节经文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啊，你看，仍旧不悔改，那么就描述了从第六号灾难中幸存的不信主之人，他们顽梗的心还有罪恶的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几个教训。第一，就是偶像崇拜，那么就导致堕落，使人就犯下了非道德的罪恶。那么第二，违背主的诫命啊，就等于向神和所有人来去犯罪。那么第三，通过肉身的灾难，不能够在本质上来去改变人。虽然有2/3的人没有被这些灾所害，但是呢，他们仍旧不悔改，继续的向鬼魔和那些用人手所做的毫无生命能力的偶像啊来去下拜。你看，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离开那些凶杀邪术啊奸淫偷窃的一些事儿的。你看，刑罚和苦难呢，不能够改变罪人的本质，而只有新生命才可以有这种功效。那么邪术在原文中它就是药物的意思。那么在大灾难时期啊，用药将不受管制，没有得救的人，药品对他们呢是很重要的。药物啊有很多用途，他们要靠着药物来忍受大灾难期间的那个审判。我相信有很多人呢，被这些反常的生物袭击之后啊，他们都要来吃药，虽然他们不至于死啊，却觉得快要死了。那么因此他们要靠着药物来去忍受大灾难的痛苦。那个时候啊，药物在宗教里边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大灾难时期啊，会产生出一种药物啊毒品文化，以及用药的那种宗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和将来的大灾难相比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个时候的人为了从痛苦或者是困境中来去寻求解脱，他们会不择手段的，那么酗酒的会比现在啊更加猖狂。我要和各位去分享某一位博士在1906年他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别提到这个年份，那是因为他的文章啊非常实用，好像是为今天来写的，又像是为明天的报纸啊来所写的社论一样。他提到邪术时，他说，我们只要想想人们对酒精、鸦片、烟草的使用，想想人们利用化妆品和药品来增加吸引力，满足感官肉体的需要，也有自称来自灵界的商人用千奇百怪的医疗诈骗手法怂恿人们不顾后果的去犯罪，并且妄想能够修补犯罪所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些造成了泛滥的罪行，使人就更加荒淫无度，后果就是侵蚀整个道德价值。这正是启示录第六只号角吹响时的那个光景。你看，100多年前的药物、毒品和酗酒的问题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那么今天几乎所有的异端都是利用性来去吸引人的。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呢，他们是不但犯了行邪术的罪，沉溺在黑暗和毒品当中，而且还犯了奸淫罪，导致偷窃罪。你看，邪术、奸淫和偷盗会变本加厉的，人们会越来越重视邪术，强调奸淫和偷窃的这个正当性。我认为敌基督他会用这三样东西啊来去控制人。那么在大灾难时期啊，人们很容易就被诱惑了，在药品和毒品的相互影响作用之下就胡作非为。那么现在的夜店呢，他们就强烈的推销烈酒，是要诱惑人观看他们的娱乐节目。你看，敌基督利用毒品和烈酒来去欺哄世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10节 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种处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我认为在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前，福音会传遍地极。在大灾难期间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1-12，他所形容的只会发生在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身上。他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些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你看，从你拒绝福音向神关上心门的那一刻起，你将无法抵挡异端邪说。今天很多人他们听信异端邪说的谎言，那么正是源于这个原因。因此凡不认识神、拒绝神的，都会被异端邪教所控制。那么在这里，约翰把我们的注意力啊，就由灾难和灾民，那么就转到了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你满以为这些人会接受警告而悔改，来做神忠心的仆人了？不料呢，他们是根本没有悔改。那么约翰把这些不悔改的行为啊，就详细的叙述，那就是他们依然故我啊，照样去拜鬼魔和偶像。那么提到偶像，圣经往往啊，同时就道出其制作原料啊，比如说是金的、是银的、是铜的，或者是木头的等等，并且呢，屡次指出偶像既不能够看，也不能够来听，更不能够来去走。约翰呢，就把偶像啊详加形容啊，正是指出不悔改的人他们的愚不可及，他们竟然是沉溺在这些无能力的鬼神当中。约翰呢，由这些人所拜的神，那么就转入到他们所犯的罪。那么在新约圣经里头，时常有罪例的出现，但是没有一例是包括这里所提的四种罪。有人认为邪术是指毒害，但是我认为啊，这种观点缺乏理据。不错，原文用语啊，是包括用药物和行迷魂术，其中也可以是指毒药的使用。但是我认为这里的重点呢，应该是在邪术。启示录第10是吹响第70号角之前的那个序曲，是一连串序曲中的第二个。那么在第6印和第7印之间有一段暂停的时间，有两大族群的人呢，在大灾难期间就蒙救赎受印记。在第6号角吹响到第70号角吹响之间，那么经文呢就引进了三种人。第10就形容了一位大力的天使。那么第11的前14虽然没有指明是谁，不过呢也引进了两位见证人。10:1提到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经文这样来说，经文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么关于这位大力的天使的身份，有很多解经家他们各有说法。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这位天使啊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又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这是一位握有大权柄的天使，但是不是基督。那么在这两种看法中，不管你持有哪一种看法，你都有伴儿，你不孤单的。那么在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中，有很多人呢都是我所敬重而且认识的。如果你接受他们的看法，你没有跟错人的。但是正确的看法就是，有许多证据啊，都证明这位天使他是一位大力的天使。那么在启示录中，主耶稣基督不会以天使的身份来去显现。没错，在旧约中，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曾经以主的使者来去出现过，但是在他取了人的样式，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得着荣耀的身体之后，他就坐在了神的右边了。他是大有全能，蛮有荣耀的。我们不可以再把他看作是神的使者了。 那么当基督以人的样式活在地上的时候啊，他不是使者或者是天使，他乃是人。所以在启示录里边，他是得着荣耀的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之后的那个基督，他被升为至高。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的每一章经文都在向我们去揭示有关基督他的全能、他的作为以及他的新荣耀。如今呢，他是那一位审判凡抵挡基督的那位审判官。老约翰又说了，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那么这里另有一位，那么就表示啊，他是同一等级的另外的一位天使。启示录五章二节提到过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家都认为那不是基督。那么第十章所提到的这位天使的装束啊，让我们就误以为他是基督。那么尽管所有的天使都是基督的差役，在启示录中的这位天使呢，显然是基督的特使，他就拿着基督至高尊位的凭证，从天上基督宝座前他就下来了，他就披着云彩，那是基督特使的一个服装。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时候向死而生是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人都会为着某种理想主义和信仰而勇敢向前，甚至宁死不屈。但如果不单生死之间有区别，死和死之间也有极大的不同，那人是否该好好的思想死亡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和随便怎么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